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为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让你的仆人靠着你的恩典释放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那再来的君王，你将来要甩拖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没有拦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了，是启示录的第一章。那我们这个月的信息都是关于耶稣基督，五次的讲道，我们尽量讲到耶稣基督的几个不同的侧面，不是我们几次讲到就能够涵盖的。在美国，麦克哈森牧师他们教会的讲台的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相信这个也是应该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讲台的核心，都是要传扬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我们今天是在讲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再来的君王。那前边我们几堂信息讲了耶稣基督他是甘愿降卑的人，那我们今天在讲耶稣基督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他会看到有这样一个情节称为王者归来。那这样的情节为什么这样的吸引人，让人很激动，就是因为彰显了一种期待。那可惜这种情节，这种所谓的人们期盼的这种场面，不假的自我安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公义的王。如果我们真的想在这个世界上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王，我们一定会失望。那么真正的王只有一位，就是我们所信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形象。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这个开头首先就告诉我们启示录的来源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的见证。那耶稣基督见证以后呢，是吩咐他的仆人约翰将这个见证记录下来发给教会。那这个启示又是父神赐给耶稣的。那我们在福音书当中看到耶稣经常讲他所做的事都是从父来的，是父差遣他。那现在依然这样，这个并不是说耶稣基督比父神低一等，而是在告诉我们耶稣他对父神的顺服，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耶稣他与父神的完全的合一。那父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父要让他做的事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情。那耶稣是按照父神的旨意将这个末日的启示告诉众仆人，包括所有信耶稣的人，也包括我们现在当代的这些信徒。那耶稣差遣使者是那些天使，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多次出现众多的天使参与各样各种的异象。那主耶稣他自己也在这当中亲自显现亲自见证。那第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我们不要误解这句话，我听到有人说读和听启示录的人是有福的，那很简单呢，那我们就每天 都读一段启示录不就好了吗？我们就蒙福了。那我们又看到这里边有三个动词，一是读，一是听，还有一个是遵守。那我们蒙福不单是读，也不是单单的听，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个动词，是要遵行遵守。大家想想，如果只是读只是听就蒙福，那么这个圣经就变成了一个咒语，这个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基督是真正的王者，他是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次降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的身份，他是君王，他不再是那个降卑，几个他的自我的宣称都是神的特性，阿尔法、欧米伽，他是主，他是。那有牧师说耶稣基督他永远是人，和我们一样永远是人，这个是绝对一个错误的说法。耶稣基督曾经成为人，只是在地上的30多年他是人的身份。那他曾经死过，他又复活，而且永远活着。我试问哪一个人能够像耶稣这样死了复活又永远活着呢？耶稣的再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福音的信息，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传扬福音一定要是一个全备的福音。那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只是一个愿意降卑自己，只是一个满有爱心、满有恩典、慈悲为怀的人，那我们怎么能说他是一个万有的主宰呢？所以耶稣的再来是必须的，这是世界最后的结局，也是神的公义的彰显，同时也是我们信徒荣耀的盼望。耶稣在2000年前来过，那一次他来的目的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就像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1:21说，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神拯救。那耶稣救我们的方式就是十字架，通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献上他自己作为赎罪祭，成全神的救恩计划。那耶稣第一次来，他是骑着驴驹，是谦谦和和的样子，是被献的赎罪祭，是温顺的羔羊。那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他的形象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第一次来，虽然人们说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并没有真的做王。犹太人的王这个名字反而是他被钉十字架的罪名。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狮子王的形象，另外一个是羔羊最温顺一个小小的弱弱的形象。这两个形象居然能够完美的在主耶稣他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是宇宙的主宰。这个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的身份。第二次再来，他不再骑着驴驹，而是骑着白马。耶稣他的再来是他自己多次强调的。我们如果去看圣经，在4个福音书当中，主耶稣他都讲到了他的再来。我们看一处，在马可福音的13:26，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除了福音书多次耶稣强调他的再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使徒的书信也是很多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太多次强调了耶稣基督再来。1:4，接下来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7灵 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这句话呢，是一个祝福。在那个时候的写信呢，通常都有一句祝福。那么这句祝福呢，也是有它的特点。那这个祝福里边，我们看到包含了三位一体的三位。那这里边讲到的神就是父神，讲到的七灵就是圣灵。那另外呢，关于耶稣基督这里边的形容就比较多了。这里边第一个，他的身份就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他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那第二个身份，说耶稣是一个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最后一个身份呢，说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就是万王之王。那这个启示录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呢，是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其实呢，这个七个教会只是一个代表。那么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让约翰写这封信启示录是写给普世教会的，也包括后来历世历代的信徒。那我们看第五节，刚才我有半节经文没有读，就是后边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句话呢，其实是和第六节是连在一起的。第六节接着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那接着最后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整个的前面这两句话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就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的救恩。那接着又告诉我们，他救恩的结果是让我们成为他父神的祭司，成为他的国民。那最后说，愿荣耀归给他，这是一个祈愿，就是对神的一种颂赞。那接着我们看第七节，这里边就是好像一个预言，一个像我们看电影开始有一个纪录片，一个简短的介绍。第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然后接着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这个是神耶稣基督他的宣告。我们看前后的连接，这里边说看哪，他驾云降临，就是在讲耶稣。后边就是耶稣他自我的一个宣告，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我们看前面第四节说到的父神也是这样说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父神他和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同尊同荣，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全能的神。那圣经里边耶稣的宣告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很类似，比如说在22章13节说，他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刚才我们说了，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看起来一样，但是呢好像又不完全一样。那如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些自我的宣告都有他一个内涵在里边。首先的和末后的，就是 first 和 last， 表示一个先后的一个次序，一个位分，它是顺序的所有。那初和终是时间的一个贯穿，从初到终，从开始到结尾。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表明它是这个自有拥有。阿尔法和欧米伽，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希腊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那这个含义和初和终 first 和 last 又不一样。那这两个字母包含告诉我们所有的文字，所有的思想文化，包括人的智慧和知识， 都在这些语言文字当中。那耶稣他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也就是说人的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智慧，所谓的聪明都包含在神里面，都是神的创造。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三节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也就是说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都包含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好，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藏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约翰是做一个简单的背景的介绍，他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在那个海岛上，他是因为为耶稣做的见证。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那他就描述当时他得到这个启示的情景，当主日就是周日星期天，就是主复活的日子。这里边说被圣灵感动，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灵里边，就像保罗所说的他魂游向外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他在灵里边听到在他背后有大声音说话，告诉他要写在书上把所看到的这些现象。那这些看到的后边的这些现象，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显现，他的形象，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部分，再来的君王是审判世界的主宰，就是耶稣他第二次再来，他的任务就是来审判世界。那第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那约翰转过身来，他首先看到的是七个金灯台。大家在旧约当中可能有印象，在会幕当中包括最后的圣殿都有一个灯台，一个中间有一个柱子，然后往两个方向各分三个，中间有一个，在一个灯台上有七个灯盏。这里边讲的显然不是那个灯台，那个灯台是一个灯台，这里边是七个金灯台，否则耶稣就不能站在灯台中间。有七个金灯台，中间站着那个人，看着好像人子，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复活以后的耶稣，人是可以认出来他和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是有几分神似的，起码约翰能够看出来这个人是人子，是他的夫子。那人子呢，是圣经给耶稣的独有的一个称呼。我们看这里边的形象非常有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在这来分享的。这里边说耶稣的长衣直垂到脚，然后胸间竖着金带。那这个形象让我想到了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了以赛亚看到神显现，他的衣服垂下遮满了圣殿，就是那种飘逸的垂下来的那种外袍。那耶稣的这个外袍，有人说呢是耶稣大祭司的身份的显现，因为很像旧约的祭司袍。那可是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从利未记当中看到关于祭司的圣袍的描写，和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外袍呢，好像有很大的差别。其实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祭司袍到底是什么样式，只是让我们知道它是很华美的。那最明显的区别，旧约那些祭司袍它的腰带是系在腰间的，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这里边说他是胸间束着金带，是在胸部的，胸部和腰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那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有那么重要吗？不管是系在腰还是系在胸，又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其实这个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系在腰间？是因为要做事情。那祭司他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大家如果看旧约的献祭制度，祭司是要做很多的事情的，那做事情就需要行动方便，所以他的袍子不可能垂到脚面的，这样长的袍子他没有办法做事，而且他需要在腰系一个腰带，而且他的腰带呢是用细麻布做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胸间束着金带，是黄金。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描写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忽略过去。但这些地方呢，我跟大家讲，我第一次读启示录，读到这里边呢，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在他的胸间束着一个金带？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读圣经多了，我就去查考各样的解经书，可以说没有让我特别让我能够接受的。其实他们很多地方都是在讲旧约的祭司。那最近呢，我又在查考一些西方的这些解经家他们说的关于这个地方的解释。啊，很多人都讲到了一个人叫做约瑟夫的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说约瑟夫讲过，说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的祭司袍的带子是系在胸部的。那作为一个依据，他们就说耶稣的外袍就象征他是大祭司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我们是相信圣经呢，还是相信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呢？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28章40节，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那在29章第9节又说，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做了祭司的职任。我们看到这两处讲都非常清楚的，他们是要系上腰带的，但是耶稣的金带是束在胸间。那说明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大家想想，束在胸间是和他的行动没有关系的。一个王他就可以把他的腰带把他的带子系在胸间，因为他不需要工作，不需要做事情，这是一个王的一个标志，王不需要系腰带。那这个说法呢，大家也可能跟我的看法不同，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解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以经解经。就是说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个，不管是领受或者是感动，我们要一个验证的标准就是圣经，回到圣经，是不是和圣经其他地方的描写冲突还是一致。也就是说是要有圣经的一个支持。那我为什么说那这个耶稣这个腰胸间束着金带有一个意义呢？我领受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审判的主，将来他要审判世界，那审判就要求审判者审判官他必须是公正的，必须是有公义。那么这个胸间束着金带，这个心脏就在胸间，一个金带是水平的一个带子，表达的就是公正公义。刚才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刚读的经文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诗篇9章8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在启示录11章11节也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耶稣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必须是按照公义来审判。所以说这个胸间的金带就代表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九章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那这些都是在讲他是审判的主。后边说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这是在讲到的审判。将来耶稣要审判世界，每一个在世界上生活过的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那另外一处也是作为一个印证，就是在启示录的十五章第六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我们看到这里边讲的和主耶稣的装束在这里边呢是一样的，胸间竖着金带。这是全本圣经唯一一处和耶稣的胸间竖着金带一样的经文。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几位天使他们是干什么呢？开始说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这七位天使他们是掌管末后七灾的。那这个七灾是干什么的呢？是惩罚，也是审判的一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这里边讲到的是我们的全副的军装。这里边讲到一个是护心镜，说你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就是我们的心脏，这个护心镜是公义，所以这也是一个侧面的印证。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错过一些我们看来不重要一些细节。那我在读经的时候呢，我是注意留意这些细节的。我刚才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讲，我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仔细认真，这些不经意的小的细节里边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真理，这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更加的对神的话更加的有一种敬畏。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章十四节，耶稣基督的形象，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耶稣基督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的，这个表示耶稣的眼睛能够鉴察人心，代表他的全知。这些都和审判有关系，任何人任何的行为在耶稣的眼里边没有任何的隐藏，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发生的。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跟他来狡辩。接着第十五节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里边又一个非常不容易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到底这个铜有什么样的意义？可能弟兄姊妹不太留意，铜不就是铜吗？有什么特殊的需要留意的吗？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为什么耶稣的脚像铜，没有像金，没有像银，没有像铁，为什么单单像铜呢？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它的意义，我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那关于铜，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查考一下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很多关于铜，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铜都是和审判和罪有关系。在民数记的16章38节，把那些罪犯害己之命、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这个做记号，用这个铜这个锤成片子包的坛，这个成为一个记号。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记号？什么意思？然后接着说，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那么我们简单介一下这个背景，就是250个长老他们用自己的香炉，他们来抵挡摩西、亚伦，最后呢让这些人都被天上降下来的火烧死了。那他们这些香炉呢，这个神告诉摩西，这些香炉不能够随便丢掉的，因为他们是成圣的，他们是在神面前献过的，所以呢就把这些铜香炉锤成片子包在这个燔祭坛上。这个铜坛是献祭的，就是献赎罪祭。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就近这个铜坛献祭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些包在坛上的这些铜片，这个记号让他们想起那些250个长老他们所犯的罪，这就是一个罪的记号。那另外铜蛇大家都知道，铜蛇为什么要做成一个铜蛇？当然颜色就是像那个毒蛇。那另外这个铜蛇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他们亵渎神、谤渎摩西，才有的这个毒蛇咬他们，最后做出来这个铜蛇。那圣经里边在这个祭坛前边有一个铜盆，是让祭司洗濯的。在圣殿的时候又建了一个铜海，非常大的一个铜海，里边装满了水。那这些呢都是为了洁净，祭司服侍之前要洗濯，要洁净，除去污秽。那这些呢也是和罪有关系的。那这些我们看，所有关于铜都是和罪、和洁净、和审判有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一处更加隐秘的一处经文。那这处经文呢，我曾经看到过很多很多的解经书，可以说五花八门，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这个是关于什么呢？就是关于以西结所看到的一个意象中的圣殿。在以西结书的最后一段用了7-8章的经文，都是在讲以西结所见的意象。40章第1节，我们被掳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至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关键就是这个地方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神将他带回了耶路撒冷要干什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就要看这个颜色如铜的人干的事情。接着第4节说，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记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特要为指示你，凡你所看见，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个人呢就是天使，这个非常郑重的告诉以西结，他要来看，要来听，并且要记下来，把所看见的要记下来，回头要告诉以色列家。可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专门把他从两河流域带回以色列。那让他看什么呢？接下来我就不跟大家详细讲了，因为这经文实在太长，好几章都是在讲这个颜色如同拿着这个麻绳 和量度的杆的这个人呢，在不停的量圣城，量圣殿，量各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到处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丈量。那为什么要这么复杂，也要量这些尺寸规格，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解经书有的人写了很大的一个篇幅，就是来用各样的一种说法来讲这个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是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有的人说不管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后边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让以西结来看，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复杂的量，花好几章的经文。我们看43章，就这一段呢，就非常清楚的告诉以西结了。43章第一节说，以后他带我来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这时候呢，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就像刚才主耶稣的声音如重水的声音。那地就因他的荣光荣耀发光，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这时候呢，我听见有一位从殿里对我说话，神亲自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羞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这里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让以色列家因他们的罪孽羞愧，量这么多的尺寸，就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要指示以色列家，让他们因自己的罪羞愧。43节11节接着说，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羞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就让他们回转，回到神的典章律法上来，让他们离弃自己的罪。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事情，这些样式、出入之处、形状，这些的规格、尺寸，都是其实在表明是神的律法，是他们离弃了，他们没有按神的律法去做，他们没有按神的要求去做。所以我们讲丈量其实最大的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就是验收。我们收到一个交货，我们首先量它的尺寸，就是尺寸是不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达标。所以神让这个天使丈量，然后告诉以西结，告诉以色列家，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按神的要求去做，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那这里边让我们看到这个天使丈量的这个天使说颜色如铜，这个人那其实呢本来的意思不是颜色，是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总之这个天使他是一个铜，就像主耶稣的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是发出那种铜的光芒。所以铜的光照亮人暗中的罪，铜也就象征着审判。那铜的熔点比黄金比这个白银都高，不易融化的。那铜在这个燃烧的这个炉中呢，是发出一种光泽，非常的通透。铜的颜色呢，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一种特殊的橘红色的。那约翰所看到的主耶稣的脚就是这样一个橘红色的通透的明亮，发出这样的光芒。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这样一双发出耀眼的光芒的脚在他的众教会当中行走，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他的教会。那接下来干什么事呢？就让约翰写了七封书信，大家可以去读这七封书信，当中大多数都是耶稣的责备，这个就是一个审判的一部分。那耶稣他要审判他的教会，同时他也要审判世界。16节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口里边的这个两刃的利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要击杀列国，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炸，这个九炸就代表着审判。那他的这个利剑是要击杀列国的，就是要审判世界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各种不公不义，可以说有时候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难过。北大清华的学生叫朱令的，他的这个事情，那大家可能都很知道，我也不想再说过多的话。那人关注，可是呢，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他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消息了，就这样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那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类似这样的不公不义，可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让我们不懂，让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主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曾经不明白什么叫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是侵略，就是战争，那民怎么能攻打民呢？现在我知道了。大家现在回国可能都要祷告，说因为国内有时候孩子可能会丢，也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在缅甸有人不明不白的就消失了，后来听到消息就要钱，给钱，给最后把钱送过去了，最后还是见不到人。这样的就是这些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一再的发生，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到底还有没有盼望。那一些善良的人希望世界会更好，那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真的幻想。其实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的末日景象就是这样的，民攻打民就是无理由的害人，没有理由。所以我听到说现在北京有些高校他们毕业这样一种非常畸形，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绝望。他会来审判世界的，将来所有的不公不义的事都会在耶稣的如火炬一般的。那保罗形容当时的外邦人，在以弗所书的4:18，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主耶稣也说，在末后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了。所以我们应该清楚，我们也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的幻想。如果我们没有主，没有一个公义的审判，那这个世界就是荒谬，毫无意义。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将来的世界，耶稣的再来，他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判断，按照他的公正来审判。那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更要感恩，这就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在任何国家号称是公正的法律。那我们也不会为这个世界的败坏堕落而恐惧。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17，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他不但是永活的神，而且他是掌管死活的神，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代表权柄，他掌管着人的生命，他决定一个人在永恒当中的归宿。 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没有任何的隐瞒，告诉约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就是七个灯台当中的一个，说明耶稣他是和我们同在的，这个难道不给我们安慰吗？世界的创造主，世界的掌管者，将来的审判者，他是和我们同在的。弟兄姊妹，耶稣和我们同在，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同时也是极大的挑战。挑战在哪里？刚才我们看到了耶稣他的脚是光明的铜，代表他的审判，他是公义的王。耶稣的再来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关系的。耶稣说他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我们不要指望耶稣他是个溺爱的老爷爷，他是一个严厉的法官，他的眼睛是火焰，能够看透人心。我们看到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最后耶稣反反复复用各样的比喻要告诉我们，将来他要审判的，他要把山羊和绵羊分开，要把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分开，他要跟他的仆人们算账，他要把懒惰成性的赶出去，在黑暗里哀哭切齿，这些都是对教会的警戒。那么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够在基督台前能够站立得住？耶稣的审判只有一个标准，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心带出来的，真正的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爱的生命。愿我们都能够省察自己，尤其是在年底，让我们能有一个对明年的一个展望。我们往往会做一些计划，明年我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优先考虑，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在哪一方面需要跟神祷告，需要求神来改变我，带领我，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真的战胜自己，把自己以前背负的那些沉重的包袱卸下来，轻松的奔走天路，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我们教会按照神的旨意成立了长老团，那我们治理的架构越来越完善，那光有教会方向正确，教会的治理的正确是一方面是不够的，也需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怎么做，我们自己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代价。圣经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常常祷告求主怜悯，我是软弱的，我是不配的。那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的软弱就把这个软弱当成一个借口来为自己的懒惰来推脱责任，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恩典，而且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生命成长，我们有没有愿意尽我们的本分？圣经里边很多的安慰的经文，但是也有很多的警戒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1章34节，主耶稣在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接着他就告诉门徒，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因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我们怎能站立在人子面前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一方面我们要依靠神，常常祷告，让神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也让我们委身在教会，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一起成长，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真理，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行我们在地上的路程。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启示录当中看到你荣耀的再来，你是审判的主，你要审判世界，审判万民，同时你也要审判我们，你的儿女，我们将来要在你面前交账，我们能不能交账，就取决于我们在世上，我们如何来生活。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这些软弱的，让我们这些疲乏的，让我们能够等候神，真的像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不再疲惫，让我们在你那里得到力量，让我们为你来做工，荣耀你的名，真的成为你荣耀的金灯台。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